第十九章六殿割肾鼠咬小地狱，车训小地狱，前嘴含针小地狱，刺往黄钻小地狱。人世间一年一年，岁月如流，人生不多。古云人生七十古来稀，虽目前医学发达，生活水平提高，畅言人生七十方开始，然到底活到七十者有几人？天之生人，原无指命，因人贪欲，精气神丧失过多，故身形早逝，实为自寻死路。应及早修身，涵养精神，自能遐想天年。今日学习是祭佛带李方明参观冥府六殿，第六殿官署已在眼前，殿外亡魂聚集，正在升堂判案。正座中位冥王忽然宣退，引发所有人的注目观看。第六殿变成王带着诸位仙官下阶迎接，李方明忙上前参拜。双方礼毕，随变成王入内，冥王命仙官奉上仙茶招待。李方明饮茶后说，感谢冥王招待，此非凡间之茶可比，觉得味甘润喉。冥王说，粗茶而已，物以稀为贵，故你有此感觉。今日二位光临，无甚欢喜，论起目前世道已不堪言之，故玉帝龙心大悲，降旨祭佛带领李善生魂魄下游阴府参观洋人死后在阴间被刑罚情形。因世人不信，死后凡是作恶者皆要堕落冥府诸狱受苦，相信此举可以度人不少。现实阳间讲究科学，藐视鬼神，故到处发生杀淫奸盗之事。世人只重现实，心想逃过阳法制裁，即可以无事，故钻法律漏洞或冒险违法者处处可见。败坏伦理，不重伤德者充斥人间，实事可叹。此为重视物质所发生的不良副作用。今日事态至此，令无痛心。凡是不信鬼神因果而为非作乱者，死后无一人能逃过冥府的判刑处罚。所谓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正是如此也。吾主辖六殿，名为大教唤大地狱，凡是到第六殿判刑者，不逊于五殿的痛苦，故称大教唤大地狱。以十六小地狱而处刑，洋人伤天害理，不守道德规范者，刑罚深重而凄惨，劝世人好好修身养性，安分守己。今日二位到地狱参观，吾深表欢迎，奉上仙茶，与犯罪者来此接受刑罚大不相同，世人要得何种下场，应先做打算。饮茶完毕，冥王请二位随意参观各域情形。在路上，祭佛说，带领你参观地府详情，并采取犯罪案证，实敢任重道远。玉帝降下此非凡重任，是应天运而降世，望你在学习之余，应将此次经历转述于人世间之中。李方明说，遵命，多谢恩师暗中显化照顾，无微不至，只觉自己性痴，尚未能领悟更深境界，求恩师多加护持，多多指正。正说完，李方明听见人声惨叫及老鼠的声音。祭佛说，前面是六殿所管辖十六小地狱之割肾鼠咬小地狱。看到玉官及将军已来迎接，李方明急忙向前参驾，双方见礼完毕，玉官陪同二人进入狱内参观。李方明看见狱内老鼠满地，向罪魂侵袭，每个罪魂被绑坐于地，双手不能自卫，只能挣扎痛叫。玉官说，此狱全是男罪犯，都因在世贪淫好色或犯清规戒律之色鬼，因生前好淫拜倒坏德，故除割下阴根阳物外，并由老鼠猛嚼其根底，咬其斩草除根之意。祭佛说，此行甚是难受，命根连心，一受割咬万分痛苦。俗语说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，此辈因过分贪爱春风一度，故受此逆心。狱官说，我带几位罪魂出来，自述生前作何过错，如今才落得此下场。此时这些罪魂双手被绑，鼠辈从底下偷袭，有者哀叫滚地，咬臂不能，此鼠像猫般大，看来凶猛异常，咬人好像吃食物般。老鼠最喜咬布袋，吃花生仁，此景正是，但见鲜血直流，可怜为贪一时之乐，造下今日惨境。此时已有二位罪魂带出，狱官令其招出生前念事。一位罪魂说，我生前皈依圣门修道，一持斋清口，并已结婚生子，后来因为心性难于把持，与一位女同道发生暧昧事情而破戒律，实在枉费初心，死后不但天堂无份，被黑白无常压到阴府，今孽镜台显像，生前丑行一览无遗，含羞难言。后移交六殿，变成王大怒，骂我深入圣门，知法犯法， 最佳一等。判我入歌甚熟摇小地狱，首先被音叉割去生殖器，然后被绑于地，任由鼠咬，每日心慌意乱，刺痛难言，只怪自己一失足而成千古恨，希望当今圣门之人当守圣规，不然死后任何功过皆难以补过。即佛说，俗话说持斋紧致肚脐为戒，即是如此，下节既无修干净，现由阴差及老鼠替你修整，使你清净一些，罪报自受。玉官又令第二位述出生前作为，第二位罪魂说，我因读初中时受恶友引诱，到风化场所嫖妓，后来亦有钱并往此场所消移，并数次邀同学一起开开眼界，致使尚在发育中的少年破身，有者染毒病，因少年风流犯下此过，死后被判来这里受罪，痛苦无人了解，在阳世时逍遥，死后却在此难度日月，想来真后悔莫及。玉官说，年少不学好，却爱贪花绵柳，尚未结婚即已破身，可言为不洁，更引诱同学堕落，淫根作孽，故下此狱，理所当然。李方明看到这些人受刑，也感甚是可怜，囚牢内犯浑甚多，难道都是犯淫罪来此地受刑？玉官似是知他所想，说，本狱每日新进罪魂成千，故本狱罪魂范围甚广，凡过分喜爱嫖妓淫根不净者，或未结婚先与妓院颇深者，或到处骗色者，或已婚男女通奸者，或入佛门圣门再犯淫乱者，或乱伦者，或轮奸者，其淫根太毒，一律判入本狱受严刑。即佛说，我劝世人切勿犯淫业，此罪最重，由于修道之事更应提高警觉，犯淫不赦，除五殿诸心地狱有分外，有者尚要再来此狱受刑。然天本好生，网开一面，如能看见此案例后，便下决心忏悔改过，并注印转发内容劝示，不重蹈此罪者，则狱地有旨，准减免其罪。李方明也感天恩浩大，感叹此处受刑之人已经错过悔过良机，待活着的时候还有机会改正，死后一点机会都没有了，真是自作自受啊。之后拜别玉官及众将军，随即佛向下一处行去，行至一面山坡，远处传来叫声，好像有人被砍杀或被打低呼叫声，看到前面小路上有阴叉压罪魂前进，相遇后询问，才知道这些罪魂大都为驾车司机或摩托车骑手，因生前曾犯车祸撞死人命，故死后要受地狱刑罚惩处。李方明问道，驾车司机或骑机车者若撞死人，再是已将事情解决，还不能了断此事吗？即佛说，既伤人命，因为尚有一番刑罚，已到狱门，详细情况一会儿请狱官说明。前面呈现一狱，狱门边站有守卫，甚为庄严，狱门上写有车训小地狱，狱官与将军已排班出门迎接，李方明赶快向前参加，双方见礼完毕，狱官说，本狱名曰车训小地狱，为六殿变成王所管辖，系以新设地狱，阳间众生都不悉之，贵狱所刑罚者，凡是驾车发生车祸致损人命，或成重伤，或变为残废者，不论机车汽车脚踏车等驾驶人，死后皆要来此受报应之处罚，请您们随我入内参观。李善生有何疑问尽可发问。李方明随狱官进入后，看到前面山坡人群遍处，一条条小路，路上全为沙石泥土，凹凸不平，罪魂手中各拉一车，如古时之人力车一样，车上载满红砖，由山坡上缓缓而下，路窄仅可容纳两个轮子，稍一越线即跌入两边深沟，罪魂双足赤脚，因车上红砖过重，下坡又无刹车，只凭两足坐挡，每人谨慎缓步，以双足踩地做刹车撞，故两脚心破皮流血，沾满余地，游着不小心冲下沟内，因车甚重，系先将砖搬下，然后再将车子扶上路，以砖为塞堵住车轮，皆将红砖一块一块搬上车，再拉下山，游着因体力不支，人一失足而跌倒，身被车子碾压而过，惨叫一声，人已晕迷不醒，有如车祸时被碾死一样，鲜血溅满余地，此种刑罚甚为新奇，然惨状太过。即佛说，世上驾车者如不小心发生车祸致伤人命，死后自己亦会身成被害者，要来此受苦，真是点点滴滴难逃因果报应。狱官说，我命几位罪魂自述生前驾车出事情行给李善生听。 李方明感谢玉官，玉官令人带来几位罪魂，命其招出生前肇事进行。罪魂说：“我在世时，任驾驶公共汽车司机之职，有一日在一转弯处，忽然从向内跑出一位小女孩，我因刹车不及，从孩身压过，一命呜呼哀哉。因我驾车期间曾肇事多次，虽然无伤人，但车身受损，加上此事，后被公司革职，此后被判入车训地狱一年，每日在此学习驾车。山路都是下坡，两足作为刹车，虽体力尚可支持，但每日上下100次，已是精疲力尽，脚底腐烂，痛苦不堪。”玉官又令第二位罪魂招出生前驾车情形。第二位罪魂说：“我生前以驾驶出租车为业，有一夜与朋友酗酒，酒后照常营业，因醉眼恍惚，不但超速更超车，不慎将路旁一位行人撞死，因过失杀人，赔钱坐狱，死后阎王训我，驾车还醉酒，与生命开玩笑，判入车训地狱3年，每日拉车试试，被凌辱不堪，双脚肿痛，因体力精神支出过多关系，身瘦如骨，希望世间驾驶者要提高警觉，千万不可酗酒驾车，以免发生车祸，来这里无米酒可饮，两脚都是苦汤直流啊。”玉官又令第三位罪魂招出生前肇祸事端。第三位罪魂说：“我在世营商，每日骑机车送货，因为常超速驾车，不按交通规则，一日乐极生悲，撞击路人，我一跌倒受伤，两人被送医院，我脚骨折断，一至半年痊愈，对方却是脑震荡，虽然未死，却变成白痴，我亦被告赔偿巨款，只为此事，死后被送来第六殿，变成王，判我入此狱受苦3年，所受苦情非一般人所能了解。”玉官说：“今日三位罪魂为证，凡是阳间驾车者，应以此为戒禁，小心驾驶，则人车平安，死后亦免来此受苦。来本狱者，所判之刑轻重不一，如非故意肇事者，算过失伤人，所判较轻，如酗酒超速，或不按规则而肇事者，所判较重，如肇事不下车，或以逃避者，不论对方生死与否，死后阎王所判罪行最重，互欠十人。一旦发生车祸，切勿逃避，应负全责处理，以尽道义责任，则其罪可减轻。”即佛说，车训地狱为地府新设的囚牢，正如阳间驾驶训练班，罪魂来此，个个按部就班，要看准方向，不能超速或稍微偏差，一失足则身受其难，阳世驾驶人必要小心驾驶，人命关天，不可酗酒超速开车，如不守法，死后再来地狱重操旧业，届时再会经历考取地狱道驾驶执照的过程。即佛示意，李方明拜别玉官及众将军，向下一处狱所进发。路上即佛拿出一个葫芦，抿了几口，说：“当今圣门冷落，修士稀微，有者虚心假意，阳奉阴违，有者真理不悟，空求妄想，至圣信如马耳东风，正规不守，至惹道德衰退，心口开合之辈，滔滔不绝，然心与口为如无根浮萍，根基不实，随风漂流，难成高苗大树，故默默耕耘，年年丰收，胜于瞎吹之辈，无人共鸣，修道务须踏实，积善人家必有余庆，为恶之人必有余殃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如能猛醒回头有路，否则如秋风落叶濒临人间，其寒冷无依，门庭周落，后患无穷也。”李方明感觉祭佛似有不悦，便未更话。祭佛又说：“看透了世人之心，大家都追求物质享受，忽视了三纲五常，暗伤我情，所以喝了几瓶苦酒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管他众生堕落地狱，管他天地在混沌。哎，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人自迷，钱不爱人人自爱，一阵风凉风吹来，我也清醒了一些，继续前进吧。”李方明无法接话，唯有跟着祭佛前行，看见前面玉官已来迎接，便向前叩拜玉官及众将军。玉官说：“免礼，请起。本狱是浅嘴寒真小地狱，为地府第六殿之属区，已接到玉文，知道祭佛李善生来本狱参观，请二位随我入内参观。”进入狱内，李方明看见罪魂满满，阴差诡异用铁叉将罪魂嘴巴扒开，然后以一粒长满针刺的铁球强硬塞入罪魂口中，每人哀痛呼天抢地，一会儿 口中已流出鲜血，人便陷入昏迷。祭佛说，铁球浮出铁刺，有如刺球，这些罪魂嘴硬，只好用铁叉扒开，塞进铁球，使其有口难言，痛叫无声。李方明感觉好像自己嘴巴也跟着疼，心想世人若喉中梗溢于刺，已是百般痛苦，浑身难受，如今用铁刺球硬塞于口，实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，便问狱官罪魂再是犯何大罪，死后下阴府受此刑罚。狱官说，凡是在世袭抢词夺理，或口里甜言蜜语引诱美色，或虚与妄言赚人金钱，或爱惜毒品，或说话含刺随意重伤他人，死后皆难逃前嘴含针小地狱之刑。我叫几位罪魂出来，自己说明其犯罪情形。因罪魂受刑昏迷，嘴中有铁刺球无法说话，祭佛便请将军将其嘴中刺丸拿出，待取出刺球后，祭佛用蒲扇衣衫，罪魂立即清醒。狱官令几位罪魂坦诚众数生前事的过程。第一位女罪魂说，我生前口才甚好，讲话不但悦耳动听，更是迷人耳目，因我外表娇美，嫁夫后尚有不少男士追求，有一次一位男士热情向我求爱，我见其财富钱多，更花言相对，骗其说我夫对我不好，希望多多照顾，进而发生奸情，因我巧言令色，凭三寸不烂之舌，将其金钱拐骗一空，然后恶言相加，每句话都含刺带针，刺激这位男友，其受此侮辱，想不开而自尽，死后其心抱恨，投告阎王，阎王念其一念之差而失足，而我身为妇女，心性太毒，准予报应，后来其魂常来缠身，使我身体不安，经过七年多，运衰气弱而亡，二人于亡死成对峙，其被判好色淫人妻女之罪，我亦受各殿严刑，便成王骂我口能迷人害人，此人应再受前嘴含针之刑，每日被塞刺丸，痛苦百般。狱官说，你虚情假爱，红杏出墙，口舌杀人，死后受此罪应该，不用怨叹。狱官又令第二位罪魂说出经过，第二位罪魂说，我生前是一位流氓，喜欢吸食毒品及注射吗啡，因已成瘾，便四处偷窃东西，以便购买毒品，死后被判来此狱，痛苦难言，已无生前吸毒时那么过瘾，每日吞铁丸，受刺嘴之苦，恨我生前不学好。狱官说，吸食毒品本狱所判之刑期甚久，因毒性不退，犯魂不能解脱投生，世间尚有不少爱食毒品禁药等人，杨律研判死后阴律更重，有者更需转进阿鼻地狱，希望有犯此者速速改过，勿再麻醉灵魂生命。又令第三位招出生前恶业，第三位罪魂说，我因读过些书，背了不少典故，便时常与亲友抢词夺理，但因所说只是邪说歪理，且常引用圣贤之言语毁谤他人，死后阎王说，你不以圣贤之语用来行善，却用来强辩无义之理，应算妄言，嘴巴既硬，只好判你吞刺丸，尝尝铁口硬牙之滋味，现在真是有口难言。祭佛说，有理奔走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，世人讲话应说真理正语，如说杀人是对方命该绝，非我害死他，这种语调只是歪理好说，歪写理论，死后定受惩罚。再问第四位罪魂为何堕落此狱，第四位罪魂说，因我在世积了不少钱，为贪利息，凡是他人有急用或困苦之人向我借钱，皆以高利贷出借，牡蛎相加，日进斗金，若对方一时无法还款者，便唆使流氓恐吓，死后阎王言我放高利贷，吸人血液，吃钱太凶，要受吞铁刺丸之刑，实在太痛苦了。狱官说，有些有钱人心肝如铜如铁，专门放高利贷，虽对方同意，但心肠太硬，此如赤铜赤铁，死后让其享受此种，体会为富不仁的滋味，也劝世间富人，自己有余钱借人，不可高利贷压榨利息，应以情理放之，助人为快乐之本，何乐不为。听完几位罪魂讲述，祭佛示意，李方明拜辞狱官及众将军，随祭佛向最后一处进发。快到地头，李方明看见音叉押解罪魂前进，但听不到被刑罚惨叫的声音，一时感觉很不习惯。祭佛说，我们今日参观刺往黄钻小地狱，应该狱罪魂受的刑罚是慢性痛苦，故只有呻吟之声，你等一下便可观个究竟。 将近玉门，玉官及将军已在门口等候了。李方明急忙上前参加，双方建立完毕。玉官说，本玉为次往黄钻小地狱，属六殿变成王所管辖，此次奉玉旨公布阴府罚罪情形，却是渡人，辛劳可敬，本玉能刊载于今天，甚感荣幸，请二位入内参观吧。李方明打理后随玉官入内，看到狱内全部用带凸刺的铁丝网铺成，犹如世间的障碍铁网，在地下铺有一层，且有积水潮湿，上面再覆一层，人不能站立其中，只可扶铺前进，一抬头，头背便被铁刺刺破，个个罪魂呻吟无奈，衣服都已破烂不堪，身上还有两种物体，因距离较远，李方明看不清楚，便向狱官请教。狱官说，这二种东西，一种是蝗虫，一种是水蛭，专门吸食人的脑汁及血液。季佛说，我们再前进一些，你才看得清楚。再往近走，李方明才看清罪魂身上全部被水蛭缠着不放，景象实在令人惊骇，头部还爬满了蝗虫，不知在吃什么呢。季佛说，水蛭又称马蝗，水沟中最多，一缠上人就会吸取血液，世人都畏惧之。蝗虫是侵害稻谷的害虫，一群蝗虫可以把一片稻谷吃成空碎，这里成群的蝗虫现正吸取罪魂脑髓。狱官说，因蝗虫专使稻壳内原汁，今日在地府所化，则专门吸取人的脑汁，一样都是白色液体。二位稍待，我叫几位罪魂出来供述案证。李方明答谢狱官。第一位罪魂说，我生前为法官，主持判决案件，因接受被告贿赂，致使案情审判不公，故有时造成冤狱，有时失去法律的公正判决，在生时收取非法金钱不少，虽然常听人说，当判官若不公正，贪财歪判，死后将会受报应，但我有时心想，此时只要能荣华富贵，权高势大，管他来世如何，我死后即逆境台照相，如何贪财受贿或不正亏心宣判，皆一一如影电影，明明白白现在眼前，除受粪尿泥地狱刑罚外，又交来六殿变成王斥我身为判官，知法执法犯法，罪大恶极，再判入次往黄钻小地狱受苦，每日匍匐于次往内，全身被蝗虫水蛭吸食，浑身疼痛，元气欲尽，痛苦难言。狱官说，知法犯法，罪为无法无天，望世间执法之人要学包青天之作风，明公正，做到不枉不纵，为社会除奸度弊，代天行道，功德无量，若不按法规徇私失节，贪图贿赂，则死后受地狱严刑，亦连累自己后代子孙凋零，国有明镜，报应总是无私。又令第二位罪魂快速前飞。第二位罪魂说，我阴身壮大，生前曾在赌场及各风化场所当保镖，收取地盘费为生，日子也过得甚快活，吃喝玩乐无所不能，哪知死后被阎王判入此狱，实在痛苦无比，凄惨万分。狱官喝道，还有其他罪孽不可隐瞒，快说出，否则加重刑罚。罪魂无奈，接着说，好的，我说，因为在黑社会吃得开，所以也不想劳力赚钱，若缺钱用时，并常至各地商店勒索金钱，如此度过一生。季佛说，凡不务正业或不择手段，吸取他人血汗金钱者，都将由此下场，吸食人以此为借镜，及早回头。听完罪魂陈述案例后，李方明叩谢狱官及众将军，拜别之后亦告别祭佛，结束了今日课程。后记：世间之事物彼此存在的联系，看似错综复杂，其实简单描述，就像一面镜子，不论善事恶事，自己的所作作为总会导致同属性的结果回馈己身，其中自己的心态就是一个放大器，若是有意为之，善功减之，罪低归零，伪善则为罪，恶罪加倍，罪高万倍，若是无意为之，善功加倍，罪高万倍，恶罪减之，罪低归零。